西洋的方法一开端呢，就是叫你求解啊。这件小学教的东西很浅，能够叫小朋友都能够理解啊。你说小猫叫啊，他理解啊，小狗叫他也理解，小朋友他能够理解啊。不知道啊，求根本质。中国古时候的教学法跟西方教学法完全相反啊，佛法也是如此啊。开头呢，开头叫你读经，不求甚解，这根本不讲解啊，就是叫你去读啊。读到一个程度之后啊，这个读经呢，不求甚解，就是求根本智。根本智，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。这个无知什么呢？没有胡思乱想。听见你念经，念经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吧。这小朋友你看上学的时候，一天叫他背书，背个一百遍，背两百遍，他自然就没有胡思乱想。哎，那个小朋友你不叫他背书，他就会想点子，再胡思乱想，想着怎么去玩去了。啊，这不叫他胡思乱想啊。换一块读经的目的啊，就是除妄想啊，除妄想 啊，这是求根本智 啊。然后啊，再讲解啊，这讲解是求后得智，这是圆满的智慧。就西方人的方法他批评了啊，破坏了根本智，也得不到后得智啊。所以西方可以说啊，他是知识啊，他不是智慧啊。西方所追求的是知识，没有智慧。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的啊。佛法一定要智慧，没有智慧你不能开悟啊。你知识纵然丰富，你经论看得很多，那就是《礼记》上所讲的记问之学，你记得多吗啊？你听得多看得多吗？通识别人啊，不是你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呀。自信流露是真的，是真正的学问，是真智慧呀。啊，记问之学是别人的东西啊。啊，离记后头说不足以为人师啊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，一定要着重在开悟。开悟，要想开悟，一定先修根本智啊。换句话说，先把自己一切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要想法子把它去掉啊，恢复到你自信清净。这个是从前学佛入门的教学法。不像现在，现在佛教也把这个古老的传统方法舍弃掉啊，一接触佛法呢就要求解，这个就糟了啊。求知求解这种方法，走的是知识的路子，不是智慧的路子啊。与了生死、成佛道决定不相干啊。这是诸位啊，要仔细去观察，你会了解啊。你看现在无论是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们，他很会讲，他很会写， 著作等身，你跟他谈谈，他烦恼一大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他的著作那么多，说的那么好，烦恼不能断，这就没用处了。不能断烦恼，就不能了生死；不能断烦恼，念佛就不能得一心。啊，不要说得一心了，功夫成片都得不到。所以真正修行就要紧啊，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啊，真正修行同参道友，贵精不贵多啊，多了怎么样，多了是非多啊，大家在一起杂心邪化了，张家长李家短啊，给这个好了，给那个又恼了，天天搞这个啊，所以同修啊，贵精不贵多啊。道场重实质，不重形式啊，形式无关紧要啊。修行重一心不乱呐 啊，什么感应呢 啊，境界神通都不要紧啊，这个有没有决定没关系。见功夫，我心一天比一天清净，一年比一年清净啊，真正能够放得下啊，真能看得破，这是功夫，这个就是好境界啊。所以人家讲这个话是真实的，都不是骗人的。所以这也是我们讲习当中啊，常常提醒同学们要认真，要努力啊，千万不要搞砸了再看底下一句，六点，上中下品，各三成九，九九无量，随其速修，不相错谬，是为胜劣分明妙。虽然讲西方境界非因非果，但是理上是非因非果，思想上还是不昧因果啊。所以这个上中下，这是无量寿经讲的三倍呀，观经讲的九品啊。上辈里面又分三品啊，中辈三品，下辈三品，那么九品里面再分九品，这分下去啊，就无量无边啊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我们讲三辈讲九品都是归纳起来讲的大的啊，大的差别，细说呢可以说每一个人修行的功夫都不一样啊，都不相同啊。因此西方极乐世界你去看那个莲花去量量，绝对不是大小都一样的，没有的，大小不一样，光色也不一样，这每个人用的功夫不相同嘛啊，这个都是随着他是就是过去生当中的修行啊。宿世修行呢，是在讲就是指这一生 与我们前生有没有关系呢？前生虽然有关系，是间接的。关系最直接的是这一生。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。因此我们对于临终生念往生的人，就是一生造作罪业这样的人，不能轻视。这是我们在大经无量寿经里面读到了。往生的因素有两大类，第一类是平常我们修行往生的，修功而往生的；第二一类是临终忏悔往生的，他一生造作罪业，没有听到这个佛法，到临命终时才听到，他真正忏悔往生。所以那个品位要看他忏悔力量来决定。所以那个的确是很不可思议。像观无量寿经的二舍世王，造五孽十恶的重罪，那是地狱罪业。他到最后也觉悟了，念佛往生，他是忏悔往生。那我们应当说，这种人无逆十恶，到最后这个生念往生呢，那总是下品下生了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他是上品众生，所以不能看轻人呢，不能小看人呢。这一类造作罪业，最后忏悔是看他忏悔那个力量。他要是诚心诚意彻底忏悔，他的品位一下就高了。往往比我们这个一生修行的人还要超越。如果他忏悔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力量的话，那么这个是从忏悔也是三杯酒瓶。我们这个修善往生三杯酒瓶，那个造作罪业临终忏悔的力量也成就了三杯酒瓶。所以这个法门真正不可思议的，无比的殊胜。这个是你往生的品位莲花大小是决定错不了。所以这是胜劣分明。你所修行的功夫决定没有白费。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大经上读的很多，是一个真正平等的法界，没有一样是不平等，但是唯独莲花大小不一样。除莲花大小光色不一样，莲花的品质是平等，都是七宝的。品质是平等，只是大小不平等，所以这个也很公平的。莲花的圣这个德行是平等的，大莲花也是微妙相接，小莲花还是微妙相接，德行上是平等，德用都平等，体性平等，就是大小不平等，大小不一样。所以读了这些，这是我们真的要努力所以要求真实，求永恒的，你真正能够得得到的，要知道我们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得到的，古人讲的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吧，世间人也晓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带去的可是你念阿弥陀佛了，这个功德是完完全全的带走这是真实的。第七，切者大业有寻乃至 百千万亿流旋，是为大小无定量。那么这一句是讲西方极乐世界随着品位，随着修行功夫浅深，所现莲花大小不定啊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小莲花在西方极乐世界慢慢修也变成大莲花啊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呐、啊！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修啊，你的心一天比一天清净啊，所以你这个依报啊，就越来也就越大了啊。所以绝对不是说生到那个地方莲花游行永远是游行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这个莲花只有慢慢的变大，不会变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退转了，所以它不会变小啊。但是没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像我们现在发心念佛，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有我们的朵莲花了啊。可是哪一天我们改变主意了，咱们去学密去了，修禅去了，这个莲花就枯掉了，就没有了，所以会退转啊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真正不退转啊。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真正能往生，那个莲花还是你这个一有个因之名，那个莲花枯掉就没有了啊。所以由此可知啊，这个莲花大小光色地区，前面讲这个叙事修行呢，是指我们这些人，那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八者，不以春生，不以秋翠，恒古长新。是为寒暑不迁妙。我们这个世间这些植物随着气候变化啊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，所以一切万物啊都随气候的变化。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真是万古长新呐！啊，他那边没有变化。啊，人无量寿，啊，人没有变化，无量寿的不老啊，好在这里啊，我们这个世间寿命长了，他就老了嘛，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不老啊，寿命再长它不老不衰呀 啊西方世界所有一切的物象永远也不会改变啊，这个是西方世界特别殊胜啊，他方诸佛世界里面所没有的。九者是诸子玄黄祸福纯白杂色杂光一佛如是，是为彩塑交会妙。这个意思就跟华严经在经题上表达的意趣相同 华严经的题目啊，是大方光佛杂华严师经，它原本的题目是这样的。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啊，把杂花了杂字写掉了，用一个花严师，把那个装饰的师去掉了，取一个严，叫华严啊。它本来是杂花严师的，就好比一个大的花园啊，各种品类呀、啊，通通齐全，应有尽有啊，美不胜收啊！啊，取这个意思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如此啊，所以那个花不是一个意思啊。虽然讲这四色，前面讲四色是声闻呐、啊。它这个颜色太多太多啊，非常之美啊。那么这个呢，也就是说我们心地清净，这清净意思不妨万德交融啊啊。所以法界虽然一真的一真法界，不爱十法界交融，十法界就在一真法界里面嘛，就没有离开嘛。那所以觉悟了，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；迷了啊，十法界渐渐有障碍；悟了的时候，渐渐圆融啊，无障没有障碍了啊，离死无碍，死死无碍。是者。生于彼国，而能从空来至此土，迎取当生，是为动静一圆妙。这个就是说，既然不动，感应道交，生于彼国，这是你讲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这段文很重要啊。而能从空来此土，从西方极乐世界回到娑婆世界来，来干什么呢？来接引呢那个往生的人。此地不是说佛的，是说前面往生的，前面往生的人看到哎，有同伴要来了，阿弥陀佛就接引他，跟阿弥陀佛一道来啊，十万亿佛国度啊，一念之间就到达了啊。这个是真啊，这个当年慧远大师往生的时候啊，就看到连线以前往生的同修啊，跟到阿弥陀佛一起来，一起来迎接。所以念佛好啊，念佛决定不要以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人地生疏啊，好像不太习惯的啊，殊不知道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最热闹了。为什么呢？熟人太多了啊，大家在那里都见面啊。你要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得家亲眷属死了之后，个人到个人道里去了，决定不能再遇到啊。再遇到是多生多劫才会碰到，很难遇得到，唯独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去就遇到了。不但去遇到，你真的要往生，他知道了，他都来接你啊，他来迎接啊。所以不但这一生呢，我们一些熟的人会见到面的啊，还有生生世世啊，生生世世我们不知道，他知道啊，他见了面，哎呀，过去生的，过去五百年，过去五百世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就是啊，他会跟你讲的哦， 你到那个时候心里一想，哎，也就记起来了啊。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有神通道理啊，就跟《无量寿经》上48愿所讲的啊，这个过去无量劫以前的事情，你都能够记得啊。天眼洞视啊，天耳彻天呐，他心辨知啊。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熟人最多了。啊，你们如果要想多结一点缘呢，念那个净土圣贤录，念往生传，你多念几遍，这个人呢，名字我知道了。你见王僧，他一定会来接你。他说：“我就是某某人。”哦，这一下就接上了，就熟了，就熟了嘛。哎，所以《净土圣贤录》《王僧问》呢，读《王僧传》的时候常常看呢。哎，你看的时候熟人就多了。哎，到那时候他们通通都会跟到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。啊，所以你不会感觉到孤独，不会感觉到寂寞，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志同道合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你常常念往生传的时候有很大的好处，能够砥砺自己。你看这么多人都往生啊，都已经去了啊，我们要赶紧去啊，不去的话就是太可惜了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动见业缘啊，是十一者，诸佛菩萨皆加其中，念佛众生特知其内，是为凡圣兼成妙。诸佛菩萨，他们也是住在莲花里面啊。我们念佛往生的人也在这个莲花里面，所以这个莲花是凡圣兼成的。每一朵莲花里面，给诸位说，都有阿弥陀佛，都有观音世智，都有菩萨还会围绕啊。这个是化佛啊，因为我们往生到那里去是待业往生嘛，花没有开呀啊，没有开见佛，见什么佛呢？化佛。见化佛，花开见佛是见报身佛啊。到什么时候花开呢？念到理一心不乱啊，理一心不乱，花开见佛啊，这个时候见到报身佛了啊。所以没有见到报身佛之前，先见到是化身佛。化报报二啊，啊，所以佛也天天跟你说法，菩萨还会围绕，啊，绝对不是孤单单一个人在莲花里面啊，不是的，啊啊，你那么想法就想错了，啊，那莲花里头很热闹，莲花很大，啊，莲花非常之大。第十二句，十二句，此方念佛化机标明，勤惰才分枯荣顿意，是为感应命福妙。哦，这个一句啊，我们要特别重视了。 我们这个地方才发心念佛，才起个念头啊，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七宝池里面就生了一朵莲花，这花苞生了一朵莲花，这个莲花上啊就有你自己的名字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个同学，他自己亲自看到的啊，他是在念佛静坐的时候啊，忽然看到面前一朵莲花，他来告诉我，他说莲花光色之美从来没有见过，也说不出来，没有见过。他说这个莲花上有他自己的名字啊，他不是入定见的，他也不是睡着着见的，他是睁开眼睛见的啊。他把这个事情来告诉我，我勉励他，你决定往生，你好好的去念啊，确实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见到不见到没有关系啊，见到是真的，不见到还是真的，决定是有啊。你一定要认真念佛，要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啊。旧金山这个同学是个女同学啊，今年有四十多岁了，没有结婚啊，专修净土啊。他也有工作，工作也非常繁忙啊啊。他念佛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，很特别啊。他平常不念佛，一个星期念一次啊，这个一次至少是一天一夜啊，多的时候是三天三夜不间断的，他是这样念法的啊。不念嘛就不念，说佛就忘记了，一念的时候专心念，是不是专心念啊。所以他念佛的时候就真的比我们打佛七还要精进啊。他不见客，不接电话啊，他妈妈给他护法啊，给他煮东西给他吃，也不教他啊，不教他煮好了之后到吃饭的时候东西摆在那，他自己会吃，吃完之后他妈妈就给他收拾，就好像闭关一样啊。每一个星期念一次啊，所以他那个是真的是精进念佛啊，真的是万缘放下啊，一心成念，是这样念，念得非常的勇猛啊。所以他平常他也没有做早晚课啊，他的方法比较特别啊。所以这个花上有名字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这勤惰才分呢，这个惰是懈怠啊。你越精勤，这个花一天比一天大，光色一天比一天好。你念佛懈怠了，退转了，这个花光彩就没有了，慢慢就萎缩了啊。所以我们用什么方法培养这个莲花呢？就天天不断努力念佛培养这个莲花了啊。如果你中途改变了，不念佛了，我改变别的法门了，就参禅去了，学密去了，搞别的了，这个花就枯掉了，谢掉了，就消失了。啊，这个是感应道教，啊，就视为啊感应命福妙啊，啊，这在理上讲啊。如来藏中，无法不具啊。
六祖所讲的，六祖开悟的时候所说的，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，这本来具足的啊，具足什么呢？具足一切法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通通是自信本来具足的，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也不例外，也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啊。虽然本来具足，隐现呢，就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说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那我们心里面这个念头是缘，真如本性是因，能生万法之因啊。我们心里面这个心想啊，这是缘，你想什么就现什么，不想呢，这东西就没有了，想什么现什么啊。这个是真正的感应明福，你是安住，决定符合啊。这六祖又说了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啊，他那个五句啊，就是佛在华严上讲的，啊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道，一个意思。啊，跟这句话是完全相同的。说前四后八。同别可知啊，这就不必解释了啊。同我们这个世间莲花的具足这个意思啊，不同的是我们这个世间没有，西方极乐世界有啊。你就是后面这个，这是花上念佛的花上标明，勤惰才分呢，枯荣正义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，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。确实还幸亏有人看到啊。古人呢，在这个你像圣贤落往生传里头有记载的，过去人在这个没往生之前见到这个境界啊，有记载啊。没想到我们在现代这个人还在啊，那么他也亲眼见到这个事实啊，所以这是真的啊。当然学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业障，这是无可讳言的啊。不但有业障，业障还很重啊。业障要不能消除，障碍我们的精进。用什么方法消除业障呢？给诸位说，最好的方法无过于念佛。佛念不下去了，念不下去要拼命念。佛念不下去是业障太重了啊，还是用念佛的方法来消业障。一个人容易懈怠吗？大众在一块共修，这是个好办法啊，跟到大家一起修啊。没有这个机缘呢，我告诉诸位一个方法，用随身听，听佛号啊。随身听呢，把这个声音开到最大的，你这个耳朵听呢，就好像我们在千万人当中喊着这个声音，外面什么杂音都不会进去了啊，震动你的耳朵，提醒你的精神，这是个好方法啊。精神好的时候，我们把声音开小啊，反正你开大开小，别人都听不见啊，只有你自己能听得见，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啊。在自己懈怠的时候，精神提不起来的时候，大声啊，这个就等于自己在这个大的念佛堂。